相近，能不能麻烦你把那个经文呢，从撒母耳记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九节，能不能后面就整篇的这个都帮我打出来？就回头能不能帮我们，这样我们可以从头往后的一点点看。因为我跟冬雨说，我说这段经文太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都读下来，但最好能够都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一节一节的往下走，好吗？那我们先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主要在这个属你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为要得着你，为要亲近你，也为要讨你的喜悦。主，愿我们的心尊主本大，主你也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你的面前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都能够为主你所用，都能够被主你得着。我们感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呢，是想分享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之所以这样的感动呢，我想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清洁我心，建造灵命。那撒母耳记上哈讲的主要的主角是谁啊？是大卫王，对不对？那大卫王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年所有的标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他一方面他是一个清心的人，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不断被神来建造来改变的人。你知道这个圣经中哈，在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他的简历非常的像耶稣，一个是约瑟，一个就是大卫。约瑟代表着耶稣基督从高天降下，一路往下降，最后在监狱里，然后又被提起来，最后有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那大卫呢更重要，因为大卫本身就是预表着基督，而且基督就是从大卫这个根出来的。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他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一定要提到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大卫呢，这个人其实非常的值得我们研究，因为在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历代志和列王记讲到什么呢？讲到大卫他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讲到他的环境，讲到这个人在外边如何的来征战，如何的来改变。同时呢，又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讲到大卫内心的焦灼，内心的苦闷，内心的惧怕，也有内心的平安和内心的得胜。所以圣经是将大卫这个人从里到外翻过来调过去，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学习。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真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生命中生活中遇到解不开的结，遇到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我劝你去看一下大卫，你从中有学习，你从中得力量，你从中得智慧。那撒母耳记呢第十七章，按道理来说大家都非常的熟了，对不对？我提醒一下，如果我们在座有信主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哈，越是熟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们越要仔细的看，因为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是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神要借着这个话继续让我们往深处去摸索去得着的宝贝。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个，哎呀，太熟了，背都能背下来，就放到一边了，对不对？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好比就是一个人去旅游，无论你去九寨沟，无论你去张家界，哇，看到那个美景你怎么表现？哇，真漂亮，对不对？一直在赞叹。只有三种人不会赞叹。第一种人是盲人，因为他看不到。第二种人是当地的居民，因为他就生活在那里，整天看。第三种就是导游。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带查经的小组的负责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个今天的亮光出来，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没有看到神给我们那个新鲜活泼的带领。好，那撒母耳记上呢，它的起头，如果因为那个那边还没有出来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是从第一节我们开始往下走哈。 那第十七章呢，一开始就讲到什么？讲到不是以色列民，讲到是非利士人，讲到他们的敌人，敌人出现了。那敌人出现在哪里呢？他们聚集哈，是在属犹大的索哥。你知道神的工作啊，在这以前呢，全都是在亚玛利、在吉甲、在米斯巴这些地方，很少碰到犹大的。可现在呢，工作的重心已经从那些地方转到犹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神高了大卫为王，借着撒母耳高了大卫为王。你知道神的手到哪里，征战也就到哪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属灵的律。所以当神的手降到犹大，高大卫为王的时候，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灵界在那个属灵的战场已经开始发动，已经开始预备，已经开始筹集要打这样一场仗。所以非利士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就打过来，以色列人就更不知道。以色列人那时候的王是扫罗，虽然是王，但实际上在以色列历史上把他称作为一个最后的士师，因为他这个王并不是上帝所立的，而是百姓强求神给他们立的这样的一个王。那以色列人呢，就非常非常的被动，就非常的被动。所以你看他们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在那里边应战的啊。那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能够叫阵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本钱。他们的本钱是什么呢？他们有个大个子，有一个叫歌利亚的人，非常的魁梧啊。在中文的这个一些的小说里面，如果一讲到征战，讲到对方将领出来，就要描述的非常的详细，对不对？或者是浓眉大眼，或者是虎背熊腰。那这个人呢，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讲到他的来历，也讲到他的穿戴。他的来历是从哪里来呢？是加特人。穿戴呢，穿的是什么？浑身的铠甲，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看哈，他所穿戴的这一身，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基督徒该有的全副的军装上，一一的都表现出来。实际上在属灵上，我们穿什么，魔鬼也一样穿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在打这场战的时候，魔鬼已经把自己都防备得好好的。OK， 所以他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哈，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寸哈。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6肘01寸是一虎口是多少呢？差不多按现在的尺寸是3米3左右。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因为呢，他是加特人。什么是加特人呢？加特人是在当年这个约书亚征服了迦南地以后啊，他有一些未得之地。加特呀，就属于未得之地中的一个城。那里住的呢，不是非利士人，是亚纳族人。亚纳族就是原来在这个迦南本族的那些人哈。如果你看那个歌利亚和摩西当初他们一开始要过迦南的时候，讲到什么？对方的人高大，对不对？这个相比之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那些高大的人就像歌利亚这样子，非常非常的高大。但是呢，加特这个地方哈，在撒母耳时期，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曾经夺回来过，可是后来到扫罗做王的时候啊，又丢掉了。然后呢，现在这个加特人呢又出来讨战。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本来是属神的，本来在神的国，在神的得胜中已经成为俘虏，已经成为掳物的，因着我们的放松，因着神子民的无知，他又让他溜走了。你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乌鬼离了人身，对不对？出去以后怎么样？又叫了7个比他更恶的鬼回来，你知道吗？这个歌利亚就是这样子，本来是属神的加特的地，结果丢掉了，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大巨人。我们在座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你知道，本来应该是你生命中得胜的地方，反倒成了你的破口，而这样一点一点，你任由他一点面叫，他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到最后的结果，可能一支香烟就带给你几十年的烟瘾，一支海洛因就让你一辈子痛不欲生。 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姐妹们，尤其我们在座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塑造的年轻人也好，包括我们的儿女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两点，一个是美好的生命性情，第二个就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破口需要堵住，有很多的渣子需要澄清的，否则的话你往下没有办法走的，总有一天它会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一个鸿沟，成为一个大山，成为你生命中的歌利亚，你过不去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为什么让我们清洁我们的心呢？为什么让我们自己经常往我们的里面看，让圣灵让我们在里面畏罪畏义畏审判，让我们责备自己呢？就让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生命中的死角，有没有生命中的那些没有除去的污垢。你知道，就像我们洗碗一样，对不对？这个今天母亲节哈，我在家的工作就是给我们孩子的母亲洗碗。洗碗这个工作其实说简单非常简单，说难非常的难。它的诀窍就是吃完了，尤其吃米饭哈，吃完了以后一定要泡水。你要是不泡水，你让它放三天、放五天、放一个月，你再去拿这个铁抹布擦，你都擦不下去。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就成了一个歌利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认识，本来是属神的，本来应该是你得胜的，一旦你放纵了，一旦他成了你的主宰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得胜了，非常的难。这种例子非常的多，比如说科学，我们今天的科学啊，早期的科学是什么？早期的科学是神学家用来研究这个世界的，用来研究神创造世界的，用来研究神创造的这个永能和神性的，借着所造之物啊，让我们明明可知、无可推诿的。所以你看，早期的科学，杰出的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都是非常爱主，像牛顿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结果到了中世纪以后，因为教会的无知，没有见识，因为堕落，怎么样？渐渐的，科学就滑落了。最后的结果呢，成为一个反对神的大本营，成为一个巨大的歌利亚，今天站在山的那边骂阵，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人往那里一站，他就带来另外一种势力。他要干嘛呢？他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对于他来讲哈，他对我有个定位，对你们也有个定位。他的定位是什么？他说我是一个非利士人。他不是非利士人，他是加特人，但是他不让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你呢？他说你是扫罗的仆人。以色列人是不是扫罗的仆人？不是，以色列人是永生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不是扫罗的仆人。你知道吗？这个人一出来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大个子非常的粗鲁，非常的草莽，没有任何的文化，肚子里没有墨水，不是的，这个人非常的有智慧。他一讲话怎么样，他就把你和我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称一称，让你一定知道你不如我。所以这个人本身你知道吗，他背后带来一个势力，并不是讲这个人有多了不起，而他后边有个势力是什么？是那个魔鬼的势力。让魔鬼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对魔鬼非常的陌生，其实一点都不陌生。魔鬼跟我们说话是天天在发生的事情，时时在发生的事情。他说话的内容也并不是说要吓唬我们或者恐吓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对上帝的话产生否定、怀疑和另外一种猜想。他就是这样子，他说好，你到我这里来，咱们两个，我是一个大肉身，你是一个大肉身，咱们比一比，看谁比谁强。你知道魔鬼在说话，在这样的说话的时候，面对大卫也好，面对以色列人也好，所做的事情就和以后在旷野里面试探耶稣一样，试探了耶稣四十个昼夜，耶稣禁食四十个昼夜之后，魔鬼来试探他也是一样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你现在不要再考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了，你现在考虑的是你肉身的需要，你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吃饭会饿的，你这时候不要再管那些事情了，你听我的话吧，好不好？非常的有条理，非常的有逻辑，但你一旦按照他的思维去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你这么一摆，哎呀，我就觉得是啊，我出来干嘛呢？为什么要打这场战呢？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 为什么你现在这个时候来攻击我呢？你说在我们心目中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疑惑，这个软弱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对不对？他要求的很简单，你们中间出来一个人，我也出来一个人，咱们来打。你不能说我这个不 fair， 你不能说不公平的，对不对？你看我个子大，看着我非常的勇猛，你们中间也有一个王啊，既健壮又俊美，比众人都高过一头，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你们那个最大的来啊，跟我打呀。所以怎么样，扫罗啊，这个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你知道当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听了魔鬼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必然就惊惶极其害怕，因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忘了神跟我们讲的那些话。那怎么样呢？圣经呢，镜头一转，又转到了大卫的身上，讲到大卫在旷野牧羊，讲到说在那一个山的那一边，以色列人打不过了，面对这么大的哥利亚，大家都软弱的时候，大卫在牧羊，一直到40天光景的时候，他的爸爸差他去给他的兄长送食物，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出现了。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有 cheating sheet 啊，我们知道圣经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如果你一路往下读圣经，读到这里你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定的盼望的，对不对？这个大卫出来一定会打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因为上帝已经在预备他了。你知道圣经写东西和我们这个小说写东西不一样的。我们经常想说这个大卫要出来要打仗的话，那不跟这个武侠小说是不是叫什么华山论剑啊，我以前读的西门吹雪和叶孤城，是不是那两大高手，那古龙一写写好几卷呢，最后才打那么一仗，最后谁赢了也搞不清楚。圣经不这样子写的，圣经非常的简单，他不给你搞太多的渲染，他就让你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律。那大卫呢，现在就出来了。他出来怎么样？把食物带来，看到这个讨战的哥利亚，然后呢，看到以色列人在他面前跑掉，啊，我们往下走好不好？向进。然后大卫呢，那个时候神感动他哈，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你知道大卫在这里讲到了事情的根本，讲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危机。在大卫的眼中这是一个机会，是以色列家除去他们羞辱的机会。因为在大卫的眼中，这个人根本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在神的眼中随时都可以除掉的人，这么一个简单的人物怎么还打不过呢？所以在大卫眼中这个人根本就不算什么。然后呢，大卫呢要打这场仗之前一定要过几关，第一关呢就是他这个兄长，他这个哥哥哈，他一个哥哥以利亚，以利亚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呢？对不对？他说旷野那几只羊你托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哎，你说这个小弟弟看了这么一个场景，嘴里随便说这么几句，你说他这个大哥为什么这么生气啊？对啊，我想这个和这个当年撒母耳在大卫家里面高了小弟没有高大哥有关，一定会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以利亚一直以为撒母耳会高他，结果没高他，对不对？约瑟当年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那十个哥哥嫉妒他，最后就把他扔到坑里。那大卫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简单。我想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就走了，掉头就走了，是不是？本来和我没关系嘛，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我是不是来打仗的？是不是？你既然这么说我，那我就回去了。你好，你了不起，你打呀，你去打呀，我就撤了。大卫如果真这样子想的话，弟兄姐妹，这就不叫合神心意的器皿，而整个以色列历史可能也会改写，神也不会拣选这样的人出现在这里面。那大卫怎么想呢？大卫只想两件事：第一，我做了什么呢？第二，我来岂没有缘故吗？非常的简单。第一件事，我做了什么呢？他并不是说你这个是无理取闹， 他首先来检查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有骄傲在我的里面，我是不是真的有亏欠在我的里面，我是不是守节清心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根本。那大卫发现没有，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到这里没有问题。那就第二个问题，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来岂没有缘故吗？神高我，我知道，我在家里放羊打仗轮不着我，我也知道。到了40天，我匆匆忙忙被送过来给你们送饭，碰到这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神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很多的时候面对一个困难，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很难问的一个问题，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们经常讲的是说，我们面对一个环境不管怎么不容易，我们要学什么？学一个忍耐的功课，是不是？错没错呢？不能说全错，但未必是全对的。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给我们放一个东西叫做环境，而在这个环境里面都给我们一个功课去学习，都给我们一个缘故。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找的是一个属地的属肉身的缘故，神让我们看的是一个属天的属灵的缘故。我来岂没有缘故呢？有没有一个生命的缘故？有没有一个福音的缘故？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缘故，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去问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这个2年前来到我们中间布道的那个张伯利牧师啊，他就跟我讲，他有一次这个去年去印度尼西亚宣教，你知道，那这个那边教会呢没有太多的钱，给他订的航班是马航的航班，马航前面刚掉下去两个，他这个然后那边牧师还问他一句话，说你怕不怕死啊？他心里话，你问我这问题，你个票都订好了，怕死也得去啊。那他说我不怕死，他说这个我当时又是通缉，又是逃亡，到这边又得这个绝症，最后神都带我平安而过了，我不怕死，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订这个航班呢？因为它便宜，没人坐了，已经马航的航班。他坐这个航班一上了飞机以后哈，整个的大飞机国际航班就4个人，算他4个人都是中国人，大家大眼瞪小眼都惶惶不可终日啊。那个整个飞机上的所有的这个 flight attendant 的，就是这些这个乘务员呢，也都没精打采，也不知道这班航班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再往下飞啊。然后呢，飞机起飞的时候还是这4个人，怎么办？把4个人全都升舱，升到头等舱了，给他们安排坐一起。4个人看着也没什么意思，服务员呢给他们拿一副扑克，正好4个人在一起打扑克。打扑克的时候，大家就问说这个，为什么你坐这航班呢？那3个人都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不得不坐这个航班。那问到张牧师呢，他说我去传福音。那3个人说你干嘛？他说我去传福音。哎，那3个人说你有病啊你，坐这个航班传福音。然后就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牧师。他就给他们讲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哈。他一说，那3人都知道他，因为当年天安门广场通缉的学生里面，他是很有名的，所有的人都被抓了，只有他一个人自己是逃出来的哈。然后呢，这个扑克也不打了，他就给这3个人传了一路的福音。下飞机的时候，3个人跟他一起觉知信的耶稣。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你知道吗？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际上说实话，他这里面都有一个缘故，都有一个福音的缘故，也都有一个生命的缘故。然后我们经常在讲的时候，就经常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知道这个话哈，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话。或者年轻人的弟兄们网络上经常说的，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是不是学忍耐？是忍耐，但忍耐也要成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得胜的意念，一定要有一个得胜的必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得胜出发以至于得胜，并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征战的事是出于耶和华，耶稣基督所打的是一个结局已胜的战争，我们只不过支取他的得胜，再往前走这一步而已。但是你说容易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面，你无论是从香港来，无论是从台湾来，无论是从新泽西来，无论是从曼哈顿来，聚集在这里，恐怕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来岂没有缘故吗？ 你知道这个四年前这个时候正是我带全家过来 house hunting 的时候，这个我在来之前哈，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打算是全家是搬到纽黑文去的。纽黑文那边有一个教会呢，因为有几个弟兄和我非常的熟，然后呢就劝我去那边，那我也有这样的准备和打算哈。结果 house hunting 之前呢，来之前跟炮打了一番电话，炮跟我介绍了这边的很多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我自己也感动有祷告，后来决定还是到这里来，你知道，就过来。一转眼四年了，已经一转眼四年了，哎呀，神的手就在这中间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自己在这四年中的学习是超过我以前很多年的学习，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学习。神也很幽默啊，原来这个带我鼓动我去纽黑文那个弟兄啊，他现在海归回了中国。我本来要去纽黑文，我现在来到这儿，劝我来这儿的炮现在去了纽黑文。每个人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缘故，都有一个属地的缘故，也必然带出一个属天的缘故。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为什么让我来这里？我还在学习。你知道我在这个来这里之前，我是2011年的8月底搬过来之前的之后，搬过来之后一个礼拜，我又去这个奥斯汀，德州的奥斯汀参加一个特会，陈瑞增牧师他们教会的一个特会。那特会的时候呢，我在这个下面听这个先知讲话哈，先知讲道，你们以后如果听先知讲道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先知讲道是一种很催眠性的讲道，就他一讲道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容易睡觉，你知道，就在那边要竭力才能不进入那个安息。然后呢，那个先知在那讲的时候，我那天就比较疲劳就睡，结果睡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先知突然不讲了，就指着我说，那个弟兄你站起来，就把我拎起来。我以为这个要训我，因为你讲到的时候睡觉啊。他不是，他指着我发了一大堆的语言，发了一大堆。我现在还有那个家里的录音啊，就讲到他的语言，你知道。哎，把我东海岸的生活给我描述的非常的美好，给我乐的。我说这下好了，找到宝了，你知道，去了东海岸。结果来了之后，不一样的，和我预想中都不一样。但这中间有没有宝藏呢？有非常丰富的宝藏，一直都在挖。我想这个。前一段我跟小明也在我们两个分享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些从这个旷野到这个城市来的人哈，一定要学这个功课的，你知道。我原来在那边新墨西哥州的时候，生活也舒服啊，职场也很顺利，然后又能服侍主，经常回国宣教。你知道那时候回国宣教的时候，我讲的最多的叫做职场恩膏啊，讲的都是上帝在我职场上各种各样的恩典，听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你知道吗？听完了以后都很多人过来，还有人让我给他签名啊，你知道，就这样子的。四年后我去年再回国的时候，去了很多的地方，没有一堂道我是讲职场恩膏的，我讲的全是十字架，全都是十字架。讲完了以后的话，没有人再找我签名了，这过来的话都是来找我诉苦的。因为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都是要做新事的。他来岂没有缘故吗？他就是一个放羊娃，他到这里一定有个缘故。为什么神要让他做王？我在这里不是自比大卫哈，其实我们是可以自比大卫。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卫。这就为什么圣经让我们要去仔细的读撒母耳记，读士师记啊，不，读这个历代志、列王记，同时仔细的读诗篇，因为大卫当年的经历就会成为我们的经历。大卫当年的祷告一定会成为我们某一天的祷告。大卫当年的心境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某些人现在的心境。你知道吗？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就讲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你在新墨西哥过得好，待了9年，准备在那里退休，准备在那里养老，每一天抬头就看到雪山，日子舒服的不行，神就把你放到这边来，放到这边来。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是没法吃的。在座的姐妹，你如果煎饼或者烤饼的话，你只烤一面不烤另外一面，那能吃吗？一面都已经糊了，另外一面还没熟呢，是不是？很多的时候 OK， 你在这边煎的差不多了，神说我要把你翻面了，啪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难不难受啊？真难受啊。你的那个湿润的那个饼贴着热锅的时候，哎呀，又从头开始，又重新让我学。可是他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怎么样？再给你翻过来，再翻过来，再翻过来。 翻了多少次之后就成为一个均匀的柔和的，成为一个成熟的能够让主来享用的这样的饼。合神心意的器皿，大卫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座各位，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神会翻你面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一直就在这边，你不要以为一辈子就讲职场恩高，总有一天神让你就讲十字架，讲到十字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会回头再讲职场恩高。你不知道的，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来岂没有缘故吗？那大卫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就继续往下走，还有一关需要过，怎么样呢？就是扫罗的那一关。人把他带到扫罗面前，要得到扫罗的许可，对不对？扫罗没有说不让他打，你可以打，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装备不够。我要把我身上的盔甲，我的战衣，我把我的兵器，我都给你。大卫怎么样？大卫就把这些都穿上了。穿上以后呢，试试能不能走路，路都走不了，就摘脱了。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尤其在中国人面前。如果在中国的君王面前，皇上赐给你的，你说摘就摘呀，还要不要命了，对不对？大卫就摘掉了。但大卫这个人哈，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听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你说你这样子不顺服怎么办，对不对？你摘了以后，你能跟扫罗讲说这没有用啊，你老人家这个东西要有用的话你怎么不出去啊，你要这么说话不找死吗？是不是？大卫没这么讲话，大卫说我素来没有穿冠，所以就摘脱了。不是这东西不好，不是你不行，是我穿不惯这个东西，连路都走不了，没有办法打仗。你知道我非常非常的佩服大卫。下面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讲到大卫，就评价他两件事情。第一件，大卫做事无不精明；第二件，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里就体现出大卫的精明，他真的会说话呀。他说了这个话并不得罪扫罗，高高兴兴的把这个差脱了就走了。我真的是很奇怪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我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怎么找也找不到大卫母亲的影子。大卫这个人哈，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人一样，你知道吗？他就在旷野里放羊啊。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养孩子绝对不是大卫家长养孩子那样子，对不对？我们养孩子怎么样？像我的女儿一天不弹钢琴，那就要打屁股的，是不是？那天天逼着她练钢琴，是不是？大卫有人逼着她练琴吗？没人呢。结果怎么样？扫罗自己被恶魔缠得不行的时候，大卫出手了，给扫罗弹琴，一弹扫罗的心就畅快，恶魔就跑掉了。大卫的琴是谁教他学的？我们教孩子写数学弄语文搞得不亦乐乎啊，大卫肯定就是个野孩子，没人管的，是不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较来讲，连约瑟都比他光景强。约瑟虽然他的兄长嫉妒他哈，约瑟的爸爸非常的喜欢他，对不对？把彩衣给他穿。大卫可不是这样子啊，人家撒母耳去高这个耶西，就他爸爸的这些孩子的时候，一个个高到最后说没有了，神说还有一个。然后再问耶西的时候，耶西才想起来，哦，还有个小的在旷野里放羊的，把这儿子都忘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光景，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然后你再看大卫的诗篇里面那个诗写的，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天生的音乐家，天生的战士，了不起。那谁教的呀？神教的，听见没有？这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跟家长们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知道，当小孩子到神那里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命中有非常非常奇妙的变化。他可以成为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他可以成为天生的诗人，他可以成为天生的战士，不用我们花这么多钱找名师去教他，耶和华亲自做他的师父。大卫就是这样子，那么粗鲁的孩子面对扫罗王的时候，又坦诚又正直又不得罪人，讲出这样一番智慧的话，我素来没有穿冠，所以就摘脱了。然后呢，上战场了，对不对？没有，你看圣经怎么讲啊，他呢， 在第四十节哈，他手中拿杖，又从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你知道，圣经记载的时候，虽然没有那么多美妙的文笔哈，但他记载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的场景切换呢，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在这样一个危机窘迫，就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突然讲到大卫，他不是去随便找几个石头，然后匆匆忙忙上阵的，不是的，他怎么样？他又来到溪水旁，他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囊袋中，就是牧人的囊中。大卫为什么能得胜啊？因为大卫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平安，因为他知道我这次打仗哈，并不是去打仗，征战的事是出乎耶和华的，靠不了我什么，我在这个面前的话，我所做的就是平安。他真的是很平安，对不对？要打仗了，跑到溪水旁，你知道这个像什么？就是诗篇23篇，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在这里面记述的时候，大卫的心境，一生的心境，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既有敌人面前和死荫幽谷，又有青草地和溪水旁，对不对？既有管教我的杖和竿，又有什么？又有伴随我的恩惠和慈爱。上帝记载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记载，他用极大的手笔来记载，他让两个极端的情况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显出一个人的得胜，显出一个人的能力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圣经是最矛盾的，圣经是最矛盾的。在这里你看环境的矛盾，在耶稣的时代就更大的矛盾，最大的矛盾就是主耶稣所钉的那个十字架，对不对？天和地因此来连接，人和人因此来和睦，这就是十字架，是不是？就是在那里面，怜悯和公义相交，审判与恩典相遇，人间最残忍的流血的刑罚，成了天上最美丽的救赎的泉源。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记载的。你知道大卫在这个时候满心都是平安，弟兄姐妹们，他的平安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而诗篇23篇真的就是在讲他心里的话，他真的是有这个平安。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学习大卫这个平安。你知道这诗篇23篇哈，再加一句，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你在很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平安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背诵这个诗篇23篇。这个不是那个清心咒啊，佛家那个清心咒读了之后有用，不是的，你是用心去背，你用去灵去敬拜，你的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平安，就会有大卫当年的平安。我当时在这个新墨西哥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夏天，那王欢带两个小孩子回国呢，我一个人在三大费那边工作，然后也服侍哈。那有一天这个晚间7点多钟，突然警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是不是叫海明路？我说是。他说这边有一个姐妹叫琳娜，她要找你过来。我问怎么回事哈，他说他的先生刚刚去世。那我就赶紧赶过去，赶过去之后呢，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这个姐妹呢，她的先生啊身体不好，那她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没有什么钱，那她先生身体不好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就都靠这个姐妹呢自己出去工作来赚钱。那一段时间她先生那个健康啊就每况愈下，在那天早晨的时候，她先生就跟她讲，他说我今天感觉很不舒服，你能不能不去上班？那个姐妹呢说，我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要去开，我一定要去的，今天没有办法不去，所以你能不能就在家里，如果你不舒服你给我打电话就好了，你知道。那姐妹呢上班这个心里面一直惦记这个自己的先生，然后下午4点多结束的时候赶紧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打开门，看到她的先生就躺在这个地上，手这么伸着，离电话机只有1尺左右的距离，就躺在那里，已经被主接走了，已经死去了。那这个姐妹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因为她如果那天在家的话，她先生可能早点打这个救护车会把她接到这个医院嘛，可能会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抱着她先生这个尸体在那里哭啊，然后呢就这个打电话，警察也来了。911这个医院的这个车也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姐妹认为自己的先生还没有死，所以她不肯让医院的人把她的先生收敛带走， 所以他一直就这么抱着，那警察呢又不能使用暴力拉他走，因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问他怎么办，就一直两边就对垒啊，对垒了两三个小时，警察受不了了，这个还要干别的事情呢，不能就在这等啊，因为那就问他，他说你要不要叫我们的一个弟兄过来，那他就把我的电话给警察，警察就把我叫过来，把我叫过来，叫过来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劝他，劝他也没用，因为那个人他整个的思绪啊都已经完完全全的在这个对自己的自责和对这个事情现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里面，那他怎么办呢，他这个就跟我说，说海明啊，你能不能为我的先生按手祷告。哎，我一辈子没碰过死人啊，这个圣经也讲过尸体是不洁净的，你知道，就按手祷告这件事情，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我就按手，那怎么祷告啊，这个给活人祷告我有过，死人祷告我没有过，神就感动我，就背诵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旁，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的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没有别的祷告词，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一句话，就这一段的圣经，我祷告了几十遍，越祷告我里面越来越平安，你知道我们的姐妹也越来越平安，最后她知道她先生已经被主接走了，和主同在是非常美好的，最后她就让这个警察就把她先生就抱走了，这个救护车就开走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非常佩服大卫，真的是圣灵指教大卫写的这样的话，而这样的话真的如果你用心去敬拜，你用灵去领会的话，你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平安，大卫当时就是带着这样的平安去的，还是那句话，有敌人面前有死荫幽谷，可是他要回到青草地，回到溪水旁，因为神和他同在，你知道吗，大卫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得胜出来，其实后面的结果就不用再讲了，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必然会得胜的，对不对，很简单，拿了5块光滑的石子，掏出一个甩出去，哥利亚就死掉了。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觉得非常不可信，对不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打过弹弓啊，那石子儿那东西再怎么打，那不是子弹呢，那么大一个大个子，你打到脑袋上能把脑骨打碎，打直接就给打死了，这是人干的事吗？这只有我们这么想，大卫从来都不这么想，因为大卫知道一件事情，征战的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不是靠刀枪，不是靠铜戟，乃是靠耶和华的名。大卫的得胜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大卫的得胜是当扫罗王被恶魔所困扰的时候，他在扫罗面前弹琴，他弹出那个琴声啊，驱逐了恶魔的时候，大卫就已经得胜了，因为他的得胜本身不是在一个看得见的战场，而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他知道有一件事情，石头扔不扔出去在于我，石头打不打死他在于神，就这么简单，他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往前走的，所以就带来了大卫的得胜。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哥利亚，如果我们和他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你永远发现你打不过他，而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是来到溪水旁，来到青草地，跟着神的杖和神的竿往前走，带出他的平安，带出他的得胜，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器皿。而大卫王呢，在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哦，你觉得说大卫从此一战成名哈，是不是了不起啊？真的很了不起。圣经讲大卫的时候讲到什么？他面目清秀，容貌俊美。你想想，一个17、18岁的小孩子啊，面目清秀，容貌俊美，说话合宜，对不对？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和他同在，又是天生的音乐家，又是天生的诗人，又是天生的战士。我跟你讲，这样的人往这儿来，什么高富帅，什么你知道吗？ American Idol 什么好莱坞的荧屏偶像全都不好使，对不对？那肯定是往那里一站，那就是一个大家都崇拜的对象，确实是这样子。看萨姆尔记上下一章第十八章的时候，讲到谁都爱大卫，所有人的爱集中在大卫一个人的身上，真的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更是预表了主耶稣，因为耶稣长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呢，都随着他的身量一同来增长，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卫本身也是一个人，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榜样。可是这并不是一个结局，弟兄姐妹们，这只是上帝陶造一个合神心意器皿的开始，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从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光景里很快就到了流亡的日子，神真正雕琢他是在后面，这只是一个引子而已。但是大卫这个人无论在饱足、在丰富、在有余、在缺乏，他都有一个秘诀，他都在跟随神。我们凭什么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是因为你知道耶和华和你同在，他带领你，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出于他的你就默然不语，让他带着你走就好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圣经这样子评价大卫，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神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照我的旨意行。上礼拜我们初心造就小组，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讲到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要寻求神的旨意，但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大卫是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照我的旨意行。当你摸到神心意的时候，神的旨意对你来说就不再是奥秘了。而还有人在撒母耳记上来形容大卫说什么，他说，我曾见耶西的儿子大卫，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愿圣灵当年如何来评论大卫，今天也如何来评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当年圣灵和我们的神如何来雕琢大卫，也愿神今天如何来雕琢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敬拜你。主，你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向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当年无论是雅各，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摩西，还是约瑟，主啊，都曾经被你拣选，也都曾经被你雕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彰显一个属天的能力，来改变这个时代。主，就让我们在身上，在大卫的身上，在这些属灵的先贤的身上，我们都学一样的功课。你如何带领他们，今天如何也带领我们，带我们走青草地，带我们过溪水旁，来经历你的同在，来不断的亲近你，也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走到敌人的面前，来认识你的能力，来支取你的得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神你不撇下我们，走这条路的过程中，用你的灵不断的来启示我们，用你属灵的军装来装备我们，用你的话语不断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愿神你亲自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神所拣选的合神心意的器皿。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